好，师兄们好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圆云老人的大手印浅释啊，第一部分的第三心地法门。楞严经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个性是妙有的真空体，它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无有丝毫形象，说似一物即不重。这个真空万能体是构造变现一切的主体，就是说这个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而是妙有真空的空，因为一切色相无不都是真空妙有的体性所显现的，都是我们的自性所起的作用，离开自性是没有色相的，所以一切色相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切色相，自性无相，是有而不有，不空而空的真空，而色相则是不有而有，空而不空的妙有。一切色相与真空妙有本来没有两样，但是世上的人往往都执着了有形象的色为实有，且迷入心窍，牢不可破。佛悲悯众生，教我们认清真理，强调指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谓不异者就是没有差异的意思。何以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呢？因为性空之故才能显现色相，倘若性不空，已经成为一种有色有相的实体，就不能显现诸相。为什么？举个很浅显的例子，假如我们这间房子空了，才能搬进来桌子、大立柜等等。相反，这个房间堆满了东西，也没有空的地方了，那就什么也搬不进来了。所以，性体是真空无相，才能显现一切色相，才能变现千差万别的妙相。好，有请魏老师。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有一点拗口，有一点就是说跟我们平常人的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说到这个佛法的究竟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如果说能把这个搞懂了，那圆寂老人说的意思，那就是佛法的究竟意你会了啊。那我们下边接着看啊，今天从楞严经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个性是妙有的真空体，它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无有丝毫形象，说是一物即不动。这个我们实际上并不难，主要是我们自己意识分别把它想的有点难了，想的难，认为很难证到这个真性本空之体。就是说我们这个前念一段后念为起，正在这个时候不断灭的便是我们真空妙有的这个真空体，这个它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无有丝毫形象啊。所以说这个性体要认识这个性体并不难，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啊容易疑，这一会儿好像是知道了，好像是，就是不确切啊，就心里边又起念了，恐怕不是了，没有这么容易，对吧？总会是这样打折扣。我们接着说啊，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就是凡夫也好，什么也好，那就是没有修过法的人也好，他总归是有一秒钟的见性的，上师说过这个话。因为他总会有妄想断的那个时候啊，妄想断的时候，你那个心体啊，它并不断念啊，这个就是啊我们的本性啊。再说后面的这个真空是个万能体，你不要小看你这妄想一些，那个本体现前，这个是真空之万能体，你不要小看这妄想。这么一些啊，实际上从这儿开气入能够起诸多妙用啊，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空的万能体，这个真空万能体是构造变现一切的主体，也就是说这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我们这个万能体所显现的变现的构造的，就是说这个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这个我们心里面都清楚了，不是我认定有一个空相，不是这个啊，是你看这个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不是那个断灭的空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个空，正那个什么妄想断的时候并没有断灭啊，并没有断灭，而是真空妙有，是妙有真空的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因为这个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时候并没断念，喊你一声你即刻能应，是吧，四现七前你也能应啊，就是说你这个不是空无所有的空，也不是断密空嘛啊，它是个妙有真空的空。因为一切色相无不都是真空妙有的体性所显现。哎呀，这个很多师兄弟都就是在这儿打鼓呀，心里面敲鼓，这色相你说都是真空妙体所显现的，我怎么能感受不到呢？我怎么不能完全的了知呢？我怎么都想不通啊，这个事儿，对吧？就上师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就会给咱们讲解看看啊，看看上师怎么讲的。因为一切色相无不都是真空妙有的性体所显现的，都是我们自性所起的作用，离开自性是没有色相的，也就是说这个色相的升起，或者你看到那个生生灭灭的色相，正是源自于我们这个真空的万能体之源，才会有这种幻化之相嘛，我们把这个幻化之相就称为什么呀？是这个真空妙有，是我们这个本体的显现，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再往后看，所以一切色相就是自性。那既然说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真空妙有自体的显现，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把这种情况，就把这样的规律称之为一切色相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切色相。这个没有什么分别，说性色真空嘛，性空真色嘛。后边应该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定是真空体，色它也是真空体啊，因为它是我们本性，源自于本性的显现，源自于这个源头才有了一切色相，基于此我们就称为色也是真空，它也是真空体啊。我们不能见色的时候就注意相啊，着在相上，分别执取了。就是应该见色相的时候，即慧本真，慧的本体，契入本体。见色相的时候，直到这就是真空。我们应该离相而见嘛，这就是真空。后边的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拗口，一切色相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切色相。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了啊，为什么色相是就称为自性，自性也就是不离色相啊。你看自性无相，我们说自性它这个是无形无相嘛啊，是有而不有，不空而空的真空。我们先看这几句话，我觉得比较难以理解。自性无相，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没有一个幻化之相可得，没有，它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它不断念，我们称是有而不有，不空而空。我们再说这一点啊，再说一点，说慢一点，自性无相是有而不有，不空而空的真空。我们说这个这里边第一句话，自性无相是有而不有，有而不有，这个有就是指的我们自性无相， 自性无相，虽然自性无形无相，但是它不是没有啊，它不是断灭了，什么都没有啊，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所以我们说它是有啊，有而不有，虽然说有，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幻有，对吧？不有是说自性无相是有，这个虽然说自性无相啊，它是有，但是这个自性啊，它实无一物，空灵无助，因为它没有一物可立，我们就说它是不有啊，这个就是有而不有啊。那个不空而空，我们说不空是什么意思？不空它这个自性它无相，它不是断灭啊，它不是断灭的灵知之性啊。它是能起一切用的，而且是不断灭的这样的灵知之性，我们就说它不空啊，不空啊，这个空这不是说吗？不空而空，不空而空，这个不空就是说它这个不断灭的这个灵知之性啊，这个能起一切作用的这个灵知之性，这不正说明它是不空的吗？对吧？这个空不是说灵知之性没有啊，它实有这个恒常不变的灵知之性，它不是没有啊，但是它没有一物，我们就说它是空，这就是不空而空，谓之真空，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挺拗口的，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了，你就能领会上师说的意思了。后面还有一段也挺拗口。再看，而色相则是不有而有，空而不空的妙有。我们看刚才是说自性无相，是从无相上说，是从心体上说，现在是说而色相则是不有而有啊，空而不空的妙有。我们看这句话啊，这个色相啊，它是不有而有，是空而不空的妙有。为什么这上师这么说呢？是说我们看到的色相，现在我们了达了大乘佛教的空义，我们知道了色相它是幻化而有。既然是幻化而有，那这个幻化而有它就不是实有啊，就不是恒常不变的那个有啊，就是我们的心性上，你这个人没有了，那这个灵知之性它也不会断灭啊，这个色相它就不是，它就不是呀，它是幻化而有，幻化就不是实有啊，就不像灵知之性一样了，能够离一切相的时候它还是有啊，是恒常的。我们再说这个色相它不是实有，我们就称为不有，就是不有而有嘛啊，这个你说这个色相是有啊是没有啊，对，它是幻化而有啊，我们把这个不是实有的这种现象就称为不有啊，不有而有，正是这样，我们这个色相正是这样不有而有的，不能说这个色相完全是，从色相的角度来说，完全是那个色相什么也没有，不是，它正是幻化而有，这不就是不有而有吗？再说它这个空而不空，这个幻化而有，我们就说这个幻化嘛，我们就说哎呀它是本空的，对吧？但是这个空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的，就是说这个空是我们看到这个色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因缘和合而成功的，这个色相它实际上是了不可得的，是空不可得的。但是这个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断灭了，就是说空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断灭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这个空是真空，这个空而不空，既然是不有而有，空而不空，我们就说它就是妙有真空，真空妙有，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个地方我觉得挺绕的。我们知道这个，再说一遍，这个色相是不有而有，不有，不有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色相啊，它是幻化而有的，幻化而有，它就不是实有，不是实有，我们就称为不有， 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因为色相是幻化而有的，我们才说它是不有而有啊。也就是说这个色相啊，它当体就是本空的，是了不可得的。哎呀，这个空而不空的妙有也是一样啊。这个空不是说那个有无之空，而是说我们真空，真空是空而不空的。也就是说这个色相它是我们真空妙有之性体的显现嘛，这个、就是空而不空嘛啊，不是像那个虚空样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也不是像我们那个证到一个空的境界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色相，这个色相是源自于我们性体的显现，我们就称为空而不空嘛，这样就是真空妙有啊，就是这个意思。它挺难那啥呢，我们再往下看啊，一切色相与真空妙有本来没有两样，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毛病啊，总是见相着相，对吧？不是见相而识得空而不空，不知道它是真空妙有，不知道这个色相啊它就是真空妙有，不知道这个，只是见到这个相的时候就去着相了。你看上师所以说，你看一切色相与真空妙有本来没有两样，这是一回事啊。这个色相我们见到这个色相它就是真空妙有，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嘛啊，所以说它这个色相和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啊它没有两样，这个色相也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我们真心的那个妙体它就是真空妙有啊，它所以说没有，不是两样东西啊。但是世上的人往往都执着了有形象的色为实有，但是我们大家往往见了色相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色相为实有，实有这个色相，实有这个相啊，这个事物，这个时候你就切迷入心窍，牢不可破了。一旦认假为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迷失自心了，哎，这个迷就牢不可破了啊，就是你一念无明起，就是一念认假为真的时候，就粘着念念相续啊，就是执着不断了，一直就执着而去了。哎，正因为如此，佛悲悯众生，教我们认清真理，强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见到的色和我们大乘空义，就是说我们佛法的究竟的空，真空之业，真空，这个空是真空妙有之空，这个色和我们说的真空妙有这个空它没有两样，所以说是色不异空。然后我们那个真心这个妙有真空之体，这个空也不异于色。哎，你不要被这个色相迷惑了，只认色相而不识本体，那你就丧失本性了，是吧？所谓不一的就是没有差异的意思，就没有什么不同啊。色和真空，色是我们本体的妙用，哎，空本来就是空而不空，就是真空妙用之空。你说这两样，这个色和这个空，它不是一样的吗？它是一样的呀，它没什么差别。差别在于我们见色相而认它为实有，你怎么不看看我们一旦见到色相的时候，你怎么不识色相之本呢？此色不是实有啊，它是幻化的，对吧？它是众缘和合而成的，它本来是没有的，它是没有自信的啊。所以我们说呀，这个色和我们这个本空啊，它不是两样东西，它没有什么不一样，它本来就是一样的，是我们大家着相认为色是有一个什么形象，有好坏，有然后有执取，有什么等等，有感受，又是等等，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迷失了，是吧？我们如果要能够识得本，见相即见性的时候， 就不会存在色和空的差异了，是一回事啊，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见相的时候要离相而见啊，这个就不被色相而转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说哎呀能够一悟那个真心的时候，净除自己的那个余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能明心见性，凡有硕士的这个余习啊，对事论假为真的这个余习，也就是说对景生心啊，啊，你一生心的时候就论假为真了，那就是色和真空就有区别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是见色而迷之了，迷于自心了，哎，那你肯定就是已经落入凡夫地了，已经落入凡夫地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何以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呢？因为性空之故才能显现色相，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它是怎么显现这个色相的呢？我怎么就体会不到，我怎么就领会不了那么彻底呢？上师在这段里边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我们看啊，因为性空之故才能显现色相，倘若性不空，已经成为一种有色有相的实体，就不能显现住相了。嗯，那这个我们都有体验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我们执着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任何东西你都不能了然而见，都不能了知，你只是有你执着了这个事儿，永在心中而不快，是吧？就是说你心系一物了嘛，你心系一物了，你就不能无助了，你不能无助了，你已经就是被无明遮盖了，你其他的什么相啊，什么那个妙用啊都起不来了，你其他的色相你就不能了然而见了呀，你就不能了知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过错认假为真嘛啊。看上师又说了，你如果认为这个这个地方再读一遍，因为性空之苦，因为性空之苦才能显著色相，显现色相，倘若性不空，倘若假比喻，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对吧？假若性不空已经成为一种有色有相的实体了，就是不能显现住相了。如果我们心不空，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对吧？如果心不空的时候，你似一切相而不见了，而就不能了知了，不能通通了知了啊，你只能让你执着的那个东西留在你心里边啊，你就不能起疗用了啊，你其他相没法显现了啊。你比如说上师也说，为什么呢？举个很浅显的例子，假如我们这房间空了，才能搬进桌子、大衣柜等等，这个房间空了就等于我们心里边没有东西啊，了无一物啊，啊，了无一物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这是桌子，那是凳子，这是手机，那是茶杯，等等等等，一切了然而见。如果心里边执着了一样东西，那其他的东西你就看不见，你就看不见了，你就被这个假象给蒙蔽了嘛，是吧？相反，这个房间里堆满的东西已经没有空的地方了。这就说我们那个妄想执着呀太多了，你更看不到别的了。我就说有一物认假为真的时候，你已经被蒙蔽了，嗯，你那个真心的妙就是那个般若智慧啊都发不出来了，嗯。这个房间堆满了没有空的地方，那什么也搬不进来，那就说我们的妄想执着太多了啊，我们什么妙用都起不来了，剩了都是痛苦了，对吧？所以性体是真空无相，才能显现一切色相，才能变现千差万别的妙相。像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真心毫无差别，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了无一物所系的时候，就是真空嘛啊，我们心啊真空的时候，什么事儿来了我们都可以应缘而起妙用。如果说你那个贪嗔痴正在那现行的时候，你那个其他的妙用，就是你所有的妙用，这个时候都不能显现，就被你这个心里边拥塞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东西给挤满了， 就是你的妙用起不来，也就是上师说的这个性体是真空无相，才能显现一切色相，才能变现千差万别的妙相啊。这个我们自己都可以，就是现在你心里就是想一想上师说的这个例子，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我们那个心。如果塞一块砖、一块石头、一个烦恼什么等等，你塞到心里的时候，你怎么能灵活呢？你怎么能应那个千差万别之相起妙用呢？你就不能啊，这就很显然。所以我们如果能认识清了这个性和色，它没有两样，不是两样东西。这个性是我们的本体，这个色就是我们性体它的显现，这个色也是我们的真空妙有之性体。我们不能见色而着在相上，任它为真实不虚，任它为真实那就扭曲了啊。所以说你看上师说，哎呀，性色都是真空，性空才是真色，是吧？性空是真色，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是这个道理啊，一样啊。色和空没有什么两样啊，空和色也不是两样的东西。就所以说你看，色必空，空不异色，是我们在色相上起执着了，所以才会产生色和空不一样，空和色不一样，这都是我们的误解。也就是证实了上师说的这句话，一切色相与真空妙有本来不是两样，没有两样，它就是一样啊，只不过我们着相了。我们要不着相，你看看有多难，就这么难。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本体，认识本体，然后见相即见性，这个就是在究竟意义上我们就能够会的啊。好，
正因为自性无相是不可以眼见的，所以又称性为妙体。无论在身体内外的哪一个部位都找不到它，把头脑打开找不到，把身体解剖了，把心脏剖开了也找不到，它既不在脑也不在心，了无踪影，了不可得。这就是说性是了无迹象，不能用眼见的。眼前一切的有相的境物，虽然可以借其见性来看见道，但是谁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见性呢？因为眼睛只能看见有相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眼睛只能看到与其相对的东西，不和眼睛相对则不能看见。譬如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自己的眼睛吗？因它不和眼睛相对，就看不见了。而自信是绝对的真心，不是相对的东西，所以不能眼见。假如有见，就非真见了。有请魏老师。
好，这个地方啊，我们再接着写啊。正因为自信无相，因为我们的本体它是不加修正的，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吧？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你要非要按照你夫的知见来用相来断定你见到了自信之妙体，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用从有相上见，那就是不可能的，只能心来会意这个事儿啊。我们再接着看啊，正因为自性无相是不可以眼见的，没法用眼睛能见来见到啊，所以又称性为妙体。那这个因为它无形无相，所以称为妙体。因为这个自性啊，它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它既能生一切妙用，能生一切妙法，是吧？它这个体它无形无相，你不能用那个我们凡夫的相对峙的那个有相无相来断定它，它是离开了有无啊。 因为他能生一切妙法，我们所以称为他称性为妙体啊，这个是很贴切的啊。这个妙体无论在身体内外的哪一部位都找不到。如果说要能找到这个事儿，按照我们凡夫的这个见解，那就容易了，对吧？正因为它无形无相，你要又想用我们的私心，就是用我们的意识之心啊，用我们的思维之心来找，来那个什么揣度这个自信，所以你总是达不到目的啊。把头脑打开，找不到，身体解剖，心脏掏开了也找不到，这就是说人这个凡夫啊，众生啊，他按照自己的就是一个对峙之心来分析这件事儿，哎，但是他总是找不到，他既不在脑也在心，不仅不在脑不在心，而是心了无踪影，你看心都不可得，了不可得啊，就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我们哎呀对这个事有认识了，升起了念还有思想等等集合到一起称之为心。所以你看你那个念头那不是，你想的思维的那个也不是啊，它不在脑不在心，了无踪影，那了不可得。哎，一说这是更难了，就是吧，我们总是着相，这如果说连那个影子也没有，连不仅连影子没有，连影子这个概念这个事儿也是没有的，就是说一切了不可得。这就是说性是了无迹象，不能用眼来看的。你别那个痴心用眼睛能见到这个我们那个性的本体啊。眼前一切的有相的境物虽然可以借其见性来见到，就是我们这些物可以借助于我们性的这个妙用啊，它能起的这个功用能见到它啊，也就是说借其我们的见性来看见到，哎，但是谁能够看到自己这个见性呢？就是我们这个能见之性，这个能谁能看到呢？啊，能见到物的这个功用啊，我们知道啊，能看到这个是杯子，那个是桌子等等，我们能见到物。那谁见的呢？那个谁能看得到呢？那个见性，能见之性，谁又能看得到呢？看不到，因为它毫无形象，它灵之不昧，它是活泼泼的，而且告诉你，它还是能见之性，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它，这是因为它没有形象啊！你用我们这个凡夫之见来看是看不到的啊。因为眼睛只能看见有相的东西，但我们通过眼睛这个眼根可以见到这些物体，就是这些有相的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但是只有眼根是见不到的。因为我们死去的时候眼睛并没坏的时候，那个眼睛就是睁开了，就是没有闭住的时候，你也没有看到有相的东西，你没有反应了。这就是说不仅有这个眼睛啊，而且还有一个能见的这个性，我们才能使得发挥见到东西的这样的作用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眼睛只能见到与其相对的东西。当然，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面前没有相对的东西，那你就见不到这个东西了啊。如果不和眼睛相对，则不能看见，这个就很简单了，是吧？比如我们眼睛能看见自己的眼睛吗？不能啊。就是说，这个眼睛和自己的眼睛，看见自己的眼睛吗？不能。为什么？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眼睛，这个是不相对的呀，啊、嗯，所以你的眼睛，看不见你自己的眼睛啊、嗯。你心里边，但是你心可以会知啊。你知道我有个眼睛啊，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你知道我的眼睛是什么样子，是吧？大概你能描述出来啊，但是你要自己用你自己的眼睛来看见你这眼睛，这是不可能的。 啊，因为它不和眼睛相对就看不见了。而自性是绝对的真心，哎，不是相对的东西，所以不能眼见。假如有见，就非真见了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自性是绝对的真心，就是不在见不见里，而不在相对里，它是离开能所绝对之真心，也就是说离开我们那些有形有相了啊，离开能见和所见了，这个就成了绝对真心，它不是相对的东西啊。这个真心你不能用相对的这个概念或者这样的功用来见，你见不到啊，所以不能眼见啊。说你这个真心啊，你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假如你见了，你说你有见了，那你就错了啊，就非真见了。那你见就是见到了你认为真实的那个相啊啊，那就错了啊。好，
性是了无迹象，不能眼见，所以性为真空。虽然是真空，但它能够应缘起用，就是说对境之后它能够发实，能分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性又是妙有而不是完空。当见性通过眼睛对一切色相分别的时候，一切色相才显现。譬如我们看见一个人，你怎么会知道是人而不是其他东西呢？你又怎么会知道是男是女，是张三还是李四呢？这完全要靠意识的分别，才能把这个人的相显出来。既然色相是由见性所现，那么色相就是性。依此可知，见、闻、嗅、尝、觉知六种性，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发生作用，从而显现一切色，也就是六尘。所以一切色相、一切现象都是性的显现，色不能离性，性也不能离色，离性就没有色，离色也没有性。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再看这一段，他就是细说，仔细的跟你说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性是了无迹象，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哎呀，他性上师在列论里边都描述了，他无性无相啊，心不能知，是吧？你没法彻度，你没法用我们的思维来考量啊，等等啊，也不能用眼睛见啊，等啊，都不行。性是无迹象的，如果有迹象，当然我们就有办法见，用我们凡夫的常识，用这种方法来见了。正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能所范围里，它是了无痕迹的，哎，所以你不能眼见，哎，这个后边说的是，性为真空，性是真空啊，真空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不是断灭空啊，它是妙有真空，虽然是真空，但它能应缘起用，所以说那你咋知道的，对吧？我们能从经里边看到佛的描述，是吧？五眼六通等等。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十无众生可度，能起这样的般若大用，对吧？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不住一法啊，这不是真空吗？它是真空，是吧？这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性它本就是空，本来它就是真空的，它就是能这个性体，它本来就是真空妙有的，它就是这样。正因为它是真空妙有，我们才称为的那个自性啊，才是我们的本性啊啊！虽然是真空，但它能够应缘起用。这个我们现在的师兄弟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哎，我们没有修法的时候，你看烦恼四起，可能我们整个生活都被这个痛苦给占据了啊，或者被这个疑惑呀、疑虑啊都占据了。我们通过修法修心中心，比如说打了100处。就异于往常啊，你放下了以前执着而放不下的东西， 你这就是空啊，能够放下，不是把这所有的相灭了，而是说不执着于这个相这个事情啊，啊，因而成了应缘而起的妙用了。这我们都有体验啊，我们修一百桌，哎呀，觉得我怎么都没想到佛法有这样的妙用，就不知道呀。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空了。如果我们心不着不细一念，不着一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就是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真空的那个原本的样子了？所以是我无心无得无证嘛。如果到那个程度，你想想，也就是说打成一片，你到那个程度，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应缘而起一切妙用？是可以的呀。啊，就是说对定之后它能发施，这怎么能够应缘起用呢？我怎么能够体现这个真空妙用呢？就是说对定以后它能够发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自性不是死贴贴的就那么一个空的那个性体，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性体，而是它是活勃勃的真空妙体，对吧？它能够起般若之用，比如说我们第六识原来是执着分别，是吧？哎，分别之取，现在我们可以妙观察，哎，一万事万物一切平等。我们说对境以后，就是我们这个妙有真空之心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心啊，就是说所有的执着都没了。我们刚才说，我们今空境到。能不系一物，不认假为真，能够起一切妙用。这个时候我们对境的时候，不是空荡荡的，什么妙用都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是能够起一切妙用。怎么起的呢？上师说了，他能够发施，就是能分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能够分别，也能够计划思维等等。能够分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这个自性本体它就能有这样的功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第六识，第六识原来我们没有悟得本心的时候，它是见啥都去分别啥，对吧？分别然后执取嘛，啊，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原来那个烦恼就是因为我们第六识太活了，在那分别分别然后执取，然后就形成了烦恼啊。现在我们一旦悟到本体，心不系一物的时候，我们仍然第六识它有这个妙用，它是妙观察，直到万事万物万法都是平等而又平等的，哎，它就不起那个着相的那个分别，而是善分别而无执，它就成了妙观察了，是不是？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第六识在发挥它本有的这个功用，哎，这就是能够发识啊，能够分别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呀。那第七识也一样，第八识也一样，前五识也一样，我们原来都前两天我们都细细讲过，我们不再讲啊。这么一看，哦，原来我们那个妙体在我们认识了以后，心不系于物，就是不粘着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本心啊，那个般若的智慧啊，那个妙用啊就开始发起了，它的诸多的功用都在发，这就是发思嘛啊。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后边的啊，所以性又是妙用，哎，对呀，性是妙用啊，不是空空的像那个什么样虚空一样的，它没有这个妙用啊啊，我们那个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会在遇事的时候能够发起它的妙用。性是妙用嘛，性又是妙用。哎，而不是顽空，我们这个都知道。哎，当见性通过眼睛对一切色相分别的时候，一切色相才显现。哎，这个地方我就想就是说见性既然是通过眼睛对一切色相分别的时候，一切色相才能够显现，我们就说这个色相就是性，我们把这个这样的 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色相就是性。你知道，你认识清了色相就是性，你认识清了以后，从而破解了你心中为什么相是性这个疑虑啊。往往都是这儿，大家都会，哎呀，见了这个色相就又着在相上了，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见性是通过眼睛对一切色相分别，一切色相才能够显现的。哎，就是你离开这个眼睛的时候，怎么对这个色相分别啊？你就不能啊，就是这些，你这个眼睛正当分别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一切，这正是我们这个见性对这个一切色相显现的这个。这里边的幽妙之处，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就能清楚了啊。如果说眼睛只是对了色相，如果说没有这个能见之性，那你怎么分辨？你不能分辨，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见性它是通过了这个色相，你看，通过了眼睛对一切色相的分辨。正是因为这样才体现了一切色相是我们本体的显现，哎，它离不开本体。你眼睛见到物，你如果没有本性的话，它这个这个色相也不能说是我们本体的显现啊。既然是这样的话，这就能够证实了，哎，这些一切有形之相啊，它都是啊离不开我们的自性的。所以说这个色相就是性的显现嘛，啊，当时又怕你听不明白，又比喻，比如我们看见一个人，你怎么会知道是人呢？我们眼睛看到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是人呢？而不是其他东西，你又会怎么知道是男是女，是张三是李四呢？你怎么能分得这么清楚呢？这完全要靠意识分别才能把这个人的相显现出来。哎呀，这个意识它是个能够想得明白的啊，这个意识是我们第六识的作用嘛。嗯，如果说没有第六识，我们这个意识它怎么分别？它没无从分别啊，哎，没有这个啊意识之性啊，就是意性。现在我们说的是刚才说是见性，这个地方说的是靠意识分别。啊，这个光这个第六识它怎么分别的？它没法分别，还是有我们那个意性、意识之性。就是这个意怎么来的呢？嗯，那还是我们的根本呀，还是我们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正因为它，有了它，你这个第六识才能够分别，才能把这个人的这个相完全的呈现出来。哎，既然色相是由见性所现，所以色相就是性。哎，这个地方我就想呢，往往大家都说，哎呀，我怎么呢见相即见性啊？就是这个原因，知道不知道？我们眼睛见了色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本性，眼睛看见色也无从见，你分别不出来啊。啊，你没法见这个了然而见的这个事物啊，你没法啊。必须是有眼睛，而且有这个对面的一个相，而且还有什么呀？还必须有我们的能见之性，有这个性，你才能通过眼睛见到这个事物啊，才能呈现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哎，这种情况，这就是色相就是性。以此可知，见闻嗅尝觉之六种性。也就是说，以此可知，就是我们知道了啊，原来我们见相，我们的眼睛见色相的时候，哎，为什么能见？还是我们性的作用。说简单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色相 我们把这种情况就叫做色相就是性啊。然后说这个以此可知，见性闻性，见闻嗅尝觉知六种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能见之性、能闻之性、能嗅之性、能尝之性、能觉之性、能知之性，这六种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本体，实就是我们的寥寥常知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本体真空妙有之性嘛啊，它可以体现在眼睛来说，它有这个哎，好像是见性，哎，好像是闻性、嗅性等，实际上它这六种性都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啊，通过眼哎能见，通过耳朵能听，是吧？就是说通过这个耳朵能听到各种声音，通过这个鼻子能闻到各种气味，通过这个肠这个舌头能尝到各种味道，通过身体冷热痒滑等这种觉受能体现我们的这个能觉知性啊，还有那个通过我们的意根就是意根是什么呀，就是我心里能知道啊，能分别能观察啊，能起善分别能妙观察的这个用啊，这就是我们能知之心啊，这六种心实际上说白了都就是我们这个本性，我们本有的这个自性在各个地方体现了它的这个用啊。你在眼睛上就能眼能见呗啊，你在耳朵你就耳朵能闻呗啊，是吧，就是这样啊，实际上这个都是离不开我们的性的啊，它怎么能够体现它这个性的用呢，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发生的作用。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真空妙有又怎么能够体现得出来呢啊，正是通过这样的眼能见，耳朵能听，鼻子能闻，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各种之用，才从这儿能够意会到那个本有之性，应该是这样啊。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发生作用，从而显现一切色，也就是六。嗯，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色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虽然通过耳朵呀鼻子呀舌头呀发生了作用，但是究其根本还是我们自性能够显现一切色的这样子作用。那一切色也就是六尘嘛，也就是尘，所以一切色相一切现象都是性的显现，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啊。但具体的你就一看呢，通过眼能见啊，能为什么能见，是我们有见之性啊。什么是见之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那诸此类推，那见闻嗅尝觉知，那都是这样的呀，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啊。也就是一切色相一切现象都是性的显现，对呀，都离不开性。色不能离性，离开性那还有色呢，那谁来能见到是色呀，是吧？性也不能离色啊，如果性离开色，你就没有地方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本性啊。你从哪儿见，还是从这个地方见，见我们的本有之性啊啊。离性就没有色，离色也没有性，离性就没有色，对啊，你离开性，那个色就无从升起，就无从显现啊，就无从这个显示它这个幻起幻灭了。离开色也就没有性，如果没有色，没有色相，你从哪去见性啊？你咋能体现出你那个本性的那个妙用啊？你就是离不开嘛，啊，就这样子互相，性也离不开色，色也离不开性，应该是这样。嗯，哎，这个上次下边还会详细的讲，嗯，我们再往下看吧。
有人问，如以见性为例，究竟是先有色相，还是先有见呢？ 我们不妨分析研究一下，假如说先有见，后有色相，那么见应在前，色相就在后了。但没有色相，你能见个什么呢？又怎么能谈得上那是见呢？所谓见者，只因有色相之故，才见到了这是什么呢？那是什么？若无色相，又从何而起见的作用呢？所以，见性只有从色相上才能显示它能见的作用。反过来说，假如先有色，而后有见，那么色应当在前，见应当在后。然而，没有见，又何能显色呢？既然没看见，怎能会知道有什么色相呢？也就是说，没有见性，这个色相从何而显现出来呢？大家都没有见，那么色相虽有，也等于没有，也不能显现出来。因此，性与相是不能分离开的。见性如此，其他的诸如闻、嗅、尝、觉知等性的作用也是如此。因此说，色之于性，两者之间是不能分离开的。性的本体即空，那么色的本体又何异于空呢？因此，色和空是了无分别的，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有人问，如以见性为例，现在就是上次专门提炼出这个见性来说明这个问题。你看，究竟是先有色相还是先有见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那我们一想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谁性和色它是没法分开的。假如先有见，后有色相，那么见应在前，色相就在后。那你要没色相的时候，你能见到什么呢？你什么也见不到，你什么都见不到，你见是什么？你什么也见不到，你又怎么能谈得上那是见呢？都没东西可见，你上哪儿能立一个见呢？对吧？所谓见者，只因有色相之故才见到的，这是什么呢？所以这个事儿是这个先有见后有色，它是不成立的啊。若无色相，如果说没有色相，又从何而起见的作用呢？如果说没有这个色相，你还说起你那个起妙用怎么起啊？起什么妙用啊？又何而起见的作用呢？说都没有这个色相，还说什么见不见呢？对吧？所以见性只有从色相上才能显示它能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出我们那个本性的妙用真空的空而不空的这个妙用啊，是吧？反过来说，假如先有色后有见，这也不可，对吧？那么色应当在前，见应该在后。然而没有见，又何能显色呢？你光有色，你说后有见，那只有色没有见的时候，那说什么见呢？那根本就没有这个见这个事儿啊！既然没有见，怎么会知道有什么色相呢？你没有见，你说那见在后头，那我先有色，那你还谈什么见呢？对吧？你没有见，你怎么知道还有色相呢？也不行吧？也就是说，没有见性，这个色相从何显现出来呢？也就是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哎呀，这个色呀，这个见呐，它谁都离不开色啊。大家都没有见，那么色相虽有等于没有，也不能显现出来，对吧？因此，性与相是不能分离开的，没法分开的。见性如此，其他的诸如闻、嗅、尝、觉、知等性的作用也是如此。我们从那肯定啊，这个见和色是谁也离不开谁，那其他的那个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闻、嗅、尝、觉、知等性的作用也是一样的，也是如此。因此说，色即于性， 两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自己都能掂量掂量这个事儿。嗯，那你性离开了色，怎么体现你性的妙用啊？怎么能体现是性啊？怎么能体现你这个本体啊？都体现不出来呀、啊！啊，那个色离开性，色离开性无从升起啊，那就没有色呀，对你这个都不成立啊，对吧？所以你看，性的本体即空，那么色的本体又何以与空呢？这句话是说，性的本体是空，这个我们知道啊，无性无相，这个本体是空。那色的本体不是还是我们那个了不可得吗？它不就也是空吗？是一样的，色的本体同样是无形无相，空无所有啊，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它和这个空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啊。啊，问题还是在这儿，出在这儿，我们见色的时候着相了，哎，着相了。我们如果不着相的时候，你说色的本体它和空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啊。啊，因此色和空是了无分别的，是即色比空，空比色。这个地方还是告诉我们，哎呀，色和空它没有什么分别啊，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它们是一样的呀，你不要着那个色的相啊，对吧？我们知道那个见相，能够离相而见性啊，对吧？所以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是通过这个例子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色和空没有什么不一样，空和色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你不要被这个色和空这两个字啊，这两个你搞成两个境界，两样相貌，那就错了。这个空是真空，那个色是我们本体之显现，所以没有什么不同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从相上见性，不要被这个相，这个外相的这个相而迷惑了自己的本心，
好，我们常常说佛教是不二法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切都不二，因为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说是一吧，它又是二；你说是二吧，它又是一，本是一体，不能分离出来。你一定要分别，那就误入歧途了。我们从反复以水和波浪做例子，水和波浪也是一，因为水和波浪同是以湿为体，水是静止相，而波浪是以动为相，水因风起了波浪，相又则由静变为动了，相变了，看起来是两样，但都是一体，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镜子和影子的道理也是如此，无论用什么材料或做成什么样式，只要是镜子，则都能显影，倘若不能显影，就不成为镜子了。因镜不能离影，影不离镜故，镜即是影，影即是镜，故称之为不二法门。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刚才说色非空，空不异色，这就是说不二啊，它本来不是两样东西啊，但是它都是一体啊。色也是我们的本体，空当然也是我们真空之体啊，所以它非一非二啊，是吧？我们常常说佛教是不二法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切都不二，因为它是一，一那就是指我们的本体，而二而有色和空，色和本体，从相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两样了。色，比如说这个杯子是杯子啊，在这个杯子是我们这个本体只显现的啊。而生成的这个色相的杯子啊，但是它不离体啊，它不离体啊，这就是杯子和这个体，它虽然从这个相上来说它是二，但是它也不离体， 它还是一，一而二，二而一，哎，它这个没法分，这个相合体啊，它没法分啊，因为它是一而二，二而一，你说它是一吧，它又是二，你说它是二吧，它又是一，就是我刚才说啊，本是一体，不能分离出来，你非要单个来，它就是一，它就是二，它没法这样的，没法，嗯，它是非一非二啊。你一定要分别，那就误入歧途了。我们曾反复以水和波浪做例子，这个就是来破我们大家的执着，是吧？水和波浪也是一样，它是一啊，它都是它这个本性是思啊啊！你看，因为水和波浪同以思为体啊，它都是思。你不管是波浪也好，水也好，你虽然水是静止的，也有一个相；波浪是动的，也有一个相。但是它都是思啊，以思为本性啊啊！水因风起了浪，向右则由静变为动了啊，因为起了风嘛。变成波浪啊，是相变了，看起来是两样，但都是一体。这就我刚才说那个杯子和我们本体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本体它如如不动，它自然是能够显一切妙用的时候，那个妙用它是有相用的呀，它是有相有用的呀啊，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我们本体的相用的呀啊，就是这个杯子是我们本体的。没有本体可以显现这个杯子啊，就是我们本体是如果不动，这个相它有一个相，我们本体是无形无相，但这是有区别的呀，所以是两个呀，但是是两个它都不离本体啊，就是说它这两样都是一体的，所以一而二，二而一的啊。下边上是又几个例子，镜和影子一样啊，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用什么材料或做成什么样的事，只要是镜子它都能显影，倘若不能显影，那就不成为镜子，那就不叫做镜子了，那既然是镜子它不可能没有影子，因镜子不能离影，影也不能离镜啊，镜即是影，影即是镜，他就说谁也离不开谁，哎，故称之为不二法门。你看似镜和影子它是有区别的，但是镜和影谁也离不开谁啊，这就是不二法门啊。好，我们下面再往下看。
我们人呢，从生下来一有知识，就把性所显现出来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等一切影像都当成真有，而去捕风捉影，也就是说只看到影子，小的影子，而不小的影子是净光显现出来的，没有认识这个净光，倘若我们能认识了这个净光，也就识得佛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影子有来有去，有生有灭，而净光总是常在。镜子是猫来猫现，狗来狗现，所显现的影子有来有去，有生有灭，但净光从不变异。山河大地等一切镜像也是常寂光中的影子。我们常说沧海桑田，现在是沧海，将来可变为桑田，过去是桑田，现在却变为沧海了。譬如我们中国的云南，从前是大海，现在变为山和田了。虽然这些色相和刚才所说的镜子里的影子是在不断变化，有来有去，有生有灭，但镜光和性体一样，是没有生灭，如如不动的。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上次又比啊，我们人从生下来一有知识，就是刚建立了一些概念呀、思想啊等等，他就对这个世界刚有一些认识啊，哎，一有了知识，就把性所显现出来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等一切影像都当成真有。 而起普通作用了。这就是我们各位凡夫的之过，是吧？我们一开始这为什么是人呢？就是因为欲望有这个认假为真的这个迷惑嘛啊。因淫欲，因我们自己的这个迷失之心而投胎为人，然后一生下来仍然是这样，没有破了迷惑啊，仍然是认假为真嘛，还是这样。所以把这个显现的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一切景象，都当成真了，这是我们太熟悉了，对吧？一看，一把这一切影像，把这一切所见都认为是实有，就是见一切相的时候，都在着相，不知道什么叫不知。所以你看，就去普通作用，哎，就错误的认识，建立错误的概念啊，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行为。然后哎，就是说不好听的，就是业障嘛，谁的业障嘛啊，转来转去的，是吧？也就是说只看到影子，小的影子，而不晓得影子是镜子里显现出来，没有认识这个镜光啊，没有认识我们这个真心啊。倘若我们能认识这个镜光，也就识得佛性了啊。就是我们啥时候从这个着相的这种状态回光一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们自己了，认识我们这个真的那个什么呀，我们本有的这个佛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影子有来去，有生灭，净光总是常在的，它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心是常放光明的啊。镜子是猫来猫现，狗来狗现，所以显现的影子有来有去，有生有灭，但净光从不变异。我们也是啊，虽然我们一时或者升天为天人，或者升到这个这个地球，这个我们这个异界为这现在我们这个人形之人啊，或者是十二雷声等等，或者化为山河大地什么等等种种变迁，但是我们那个自心它是从没有变异的，就是我们的净光没有变嘛，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本心它是没有变过的啊，变的只是这些我们认假为真的这些相啊。山河大地等一切镜像也是常寂光中的影子，这个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有时候把这些镜像认假为真的时候，就失去了常寂光芒，是吧？你就失去了本心了啊，你就是只认为影子是真实的呀，你就忘记了你自己的本心了，所以我就又烦恼重生了嘛啊！我们常说沧海桑田，现在是沧海，将来可能变桑田呀。过去桑田，现在变沧海，那就说这个像的这个影子，它会变来变去的啊。但是它不管怎么变，都是在我们那个自心中显现出来的啊。比如我们中国的云南成天是大海，现在变为山和田了。虽然这些色相和刚才所说的镜子里的影子是在不断变化，有来有去，有生有灭，这些有变化的我们都说过了，这是幻化的嘛啊。既然是幻化的，它就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它变化不断嘛啊。这些色相是不同形象的色相影子，就是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啊。但净光和性体是一样的，哎，拿净光来比喻一下啊，不管这些这么多的相怎么能升起妙有，怎么能升起功用啊，怎么能够在我们自心中那个显现啊，但是我们的本体从来没有动过呀。就是我们说，就是你这个身体从原来没有，你执着少分四大为我，有了，都是因为我们自心的执着才有啊。这个相它是变来变去的，还有我们这个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坏了，但是我们的性体它依然是没有生灭，如如不动的呀啊。特别我就是觉得你遇见小事的时候你可能还体会的不深刻，特别大事的时候你更能体现出来 那就是你的心体朗然向前，如如不动啊，那就更谈不到什么生灭了，是吧？他就如如不动啊，就是心里边十分那个，那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如如不动啊，就是不会被怎么样的事件、那些假象而遮蔽你的真心，他不会啊。这个是，就是你修行久了以后，就说你认识清楚了你的本体，它就是这样的。越遇大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越能体现出你这个自己本有的那个性光的那个体现呀。它正是什么情况？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朗然独存。就是那个时候更能体现你就是不出不入，就是这样子呀。它是如如不动的呀，它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死的那天，就是真正的这个身体坏的时候，也不用它，也是这样子，依然是这样子。你什么都坏了，你那些东西你也带不走，你也管不了啊。它坏只能是坏去，但是终归有一个如如不动的，不生不灭的，就是那个性体。那就跟你这个色相啊，跟你这个身体啊都不相干了啊。我相信这师兄弟肯定也有这样的体验啊。今天我们好像就到点了。
啊，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魏老师晚安，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